有一个久居在乡下的农夫哈，他头一次带着他的妻子跟他的儿子到了大城市，他从来都没有看过那么多的高楼大厦，那么宽的马路，也没有看到那么五彩缤纷的这种的灯色，所以乡巴佬出城大开眼界。那老农夫就先把太太带到一个百货公司里面去让他在那边逛，然后他自己跟儿子呢就去到另外一家的银行。那这家银行是在一栋很高的这个建筑的里面，他们去到银行里面就找了个大厅在那里坐下来很舒服啊，在沙发里面就东张西望，然后样样都感觉到很新鲜。那他们注意到在这个银行的这个厅的对面是有几扇的铁门啊，久不久就打开，久不久又关起来，每一次打开都叮响了一声啊。那后来这个农夫呢就先看到有一个老太太他看到他进去了好，叮一声这个门就关了。可是过了不久呢，就有一个很年轻的小姐跑出来，这个老农夫就很惊奇，他也很兴奋，他就跳起来就跟他的孩子说，你在这边等，我赶快要把你老妈来推进这个铁门去。如果我们的生命就可以进一下这个门钉出来钉就焕然一新，那该多好很快了一年过了，我们又到了2018年。那我们希望一切都有新的这种的气象，那我们也可能呢立了新的志愿。我们希望各方面都有进步啦，工作上、健康方面亲子的关系上面可能我们对一些理想甚至于是包括圣经灵性，我们都希望能够有进步不 best 也要希望 better 但是怎么样可以真的变成新呢如果我们只是立一个愿望就一定能够达成吗所以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罗马书第十二章保罗就给了我们一些的建议，他就告诉我们说怎么样可以达到生命有的更新。所以今天我们就朝着这两节的经文我们一同来学习。我们先在神面前来祷告。感谢上帝，一个晚上过了以后有一个新的早晨，一年结束以后又有新的一年开始，太阳下了山以后第二天又起来，你是一个创新的主。可是因为我们人的罪败坏堕落，新的东西慢慢朽坏变旧，主啊你帮助我们，我们一年一年就过，可是我们人依然是越来越像以前的老我。很多时候我们信主多年，我们不单没有进步，我们更是退步，我们成为我们不想成为的老油条。求主让新的一年开始借着你的话跟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说到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有所激动产生回应。我们向你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这读的这两节圣经，它告诉我们生命更新有三部曲，三个很重要的动作。他说要将身体献上，然后需要心意更新而且变化，然后也要查验什么是神的旨意。所以啊，由里到外彻彻底底的，这个是全人的更新。所以把身体献上去，也要着重你自己的心跟 要有一个意志，有一个行动啊。我们先来看第一步，献上我们的身体。那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也会背啊，尤其是第一节啊，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要献身体献上，这个是很重要的基础，因为生命达到根基的第一步，更新的第一步，就是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什么叫身体献上呢？这个是要把自己生命的主权交出来。身体献上，要把生命的主权交出来。坦白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喜欢生命任人摆布。人的头一个罪就是有这个自主权，因此他不需要上帝，所以就堕落，就犯罪。今天的孩子为什么到了某一段的时间他开始叛逆，他不需要你，他可以独立的时候，他就跟你有很多的顶撞，因为人需要这个自主权。可是很不幸，人是被造的，人永远没有办法自主，因为他不是主，他不是创造者，他是被造者。被造的人就需要有一个主来主宰他。但是我们人不喜欢被人摆布，我们也不喜欢任人来决定我们生命，包括上帝。说实在，一个基督徒如果没有奉献自己，他的灵性是没有根基。所以看到很多基督徒几十年了，你看他查经问的问题，你都知道这个人的生命还没有醒过来的。他过去是为自己活，他信了主也是为自己活的，他过去活的不是怎么很理想，他信了主也不觉得自己活得很理想。我们曾经听到猫狗神学，虽然我不太同意啊，对猫的这个讲法，因为他们不了解猫啊，这个是一个stereotype， 就好像中国人都是那个眼睛都细的什么啊，这是 stereotyping。但是他主要讲出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不是我为上帝活，上帝是为我活的。我今天信上帝，都是要他来帮助我活得更好，从来没有想到。我们是为上帝活的，所以这个基础如果没有更改，没有奠定好，那你的信仰是白走冤枉路的，不会有进步的。所以我们不懂得什么叫做把自己的生命交给那位赎了我们生命的主，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所以当我们要带人决志的时候，你要信耶稣为你的救主，大家都要，谁不要一个主来拯救他？但是他下面说和个人的主，为什么要多加一个个人的主？就是他主宰你的生命。很多人说是说了，没有做出，没有做到。请注意哈，第一节说要将身体献上，当做什么活祭？我的国语不标准，有时候读得快，把活祭念成火鸡，将身体献上当做活祭。OK， 好，不是的，活祭。那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献祭哈，祭牲都是什么？要宰杀流血，然后烧掉。所以呢，祭都不是活的，祭是死的，对吗？你宰了那个鸡，就算你摆在哪里，那就已经不活了。那这奇怪，上帝不要我们做死的祭，上帝要我们做活的祭，这是什么意思呢？祭物啊是不永久的，你杀一次死一次，你犯罪你就献祭，你再犯罪要再献祭，所以这个重复动作不像耶稣来了就一次献上。所以啊，旧约的祭都是死的，但是在新约里面他却要我们做活的。有人说啊，死的祭容易过做活祭啊，为什么呢？他说一次性伟大的牺牲，死就死吧，哈，就像那些的恐怖分子啊，人肉炸弹，啪，那我跟你同归于尽。可是呢，上帝说不要，我今天要你个耳朵，明天要你个鼻子， 然后呢后天用你的手指一根一根就夺下来，你要吗？活的呢就是慢慢的一步一步的牺牲，这一种死的就是一次性的牺牲。上帝要我们做的是活的祭。但是原来神不要我们死，神要我们活。那怎么样活呢？有人说得好啊，这个就好像是我们今天跟上帝说啊，哎呀上帝，我就把自己人生奉献给你了，我就开了一张支票，那签上我的名，然后呢不写这个金额，然后跟上帝说，我把这个支票交给你住，请你按着你的意志填上吧，啊，你说什么我就什么，你说多少我就多少，啊，我觉得这样说是挺好的，不过不是完全对的，啊，保罗这边所形容啊，他说要我们成为上帝的活祭，既然是活的，他说不要一次的，他要天天的，他有经常性的，所以应该是哈，我们奉献不是只开一张支票，我们奉献是拿出一整本支票，然后每一张支票里面都签好名字，然后呢每一张都不写金额，然后跟上帝说，神啊，随你什么时候什么数目按你的旨意填上，一直使我全本数都用完，这叫做活祭。但是我们今天信上帝的人呢，却是颠倒过来，我们今天是要上帝给我们开签好的支票本，我求什么就得什么，我要多少你要给我多少，不然呢这个上帝不灵，我不信他，我不再来教会了，他不听我的祷告。所以今天我们是本末倒置，我们没有献自己给上帝，我们还要求上帝整天就是要我说的你都阿门的，不能够不听我的祷告的，这个就是我们生命的写照。所以生命的更新第一步很重要的，要先把自己献上为上帝而活，而不是上帝为你而活才叫你信主。保罗不只是以神的慈悲劝那些信徒，保罗也是以身作则，所以他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说，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为什么？因为我以他已经同定十字架。弟兄姐妹，我们将我们的身体献上，身体的意思是包括我们整个人，所以他要的是我们全人都要交给主。不过有时候决定是做了，但是交出去的过程是一辈子的，是逐步的，一生都在学的。就好像如果我们想到有一个小孩子，他很跟他爸爸关系很好，那他曾经有人送过给他的一个国际象棋，这个国际象棋呢都是用象牙做的，很珍贵的，但是他想到他的父亲也喜欢这个象棋，所以啊他就想把这个棋盘跟上面的棋子哈，通通都献给他所爱的父亲。可是当他送出去以后，他在那边整理房间，发现自己的床底下还有几个棋子。那问这个小孩子会不会觉得很挣扎，要把他找到发现那几个的棋子交给他的父亲呢？照理是不会的，对吗？因为他已经把他的棋盘送给他的父亲了，那如果他发现送出去之后呢还有几个棋子原来还在他那里的话，那照理他应该也会把这棋子送出去，不然他那个棋盘也不齐全了，是吗？但是话是这样说了，如果有时候那个棋子也是你所心爱的，你不是那么轻易容易的交出来，这个弟兄姐妹就是我们生命里面所学习的。虽然我们信了主，已经做了决定要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主，可是啊当我们要把生命棋盘里面每一个棋子，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子女教育，我这个事业的方向啊，我这一个家人的得救，我们倒不是那么容易可以全盘交出来。但是我们生命当中里面所学习的，就是你哪一个棋子发现还没交出来，上帝啊，我学习交出，因为我当初已经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这个叫做捐身体献上。弟兄姐妹，这是很重要的头一步， 假如你跟我都不愿意做这个决定，那我告诉你，你现在都可以离开，不用听这篇道，因为下面的道对你是一点意识都没有的。你可以闭目养神，就开始不需要去专心听我了，因为下面所讲的跟你无关，因为你头一步都做不出来，那下面的那些根本就不用再说下去。所以为什么保罗很重要的说，我先劝你们要有这一步基础，将身体献上。那他说了以后，假如你我都愿意的话，他下面才很详细的解释那怎么达到。你这个委身的基础有了，可是你怎么样可以过一个实际奉献的生活呢？所以我们下面就来看第二点，要献上我们的心。说过了哈，第一节是基础，是一个委身的决定， You make a commitment。然后呢，接下来保罗说，你怎么样 keep 住这个 commitment， 你怎么 maintain， 你怎么维持达成。那Oswald Sanders， 他在他的这个书属灵领袖，我劝大家如果是领袖们都要读这一本书，他这个 spiritual leadership 里面，他解释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所用的这个词线上这个词是简单过去式，是 aorist， 这个文法就是说一次性做了个决定已经发生了。但是他说，如果你看这个打开罗马书十二章，那保罗在开始呢，从尤其是在第八节就讲到信徒生活的守则，要殷勤服侍，心里火热，要招待别人。他说所用的这个词句就是现在式的动词，就是 continuously。 换句话说，你没有前面一次性的这个 commitment， 你根本不能够做到十二章下面那种信徒生活的一些的守则，看到了吗？所以头一步决定你生命其他的全部。所以我们来看第二节，第一节呢是分两段的，一个是消极的，他说不要消乏世界反面，但是正面呢他积极的说却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里这两个动词呢也是相对的，效法这个英文字呢是 conform，然后呢这个变化呢这个字呢是 transform， 两个动词是被动式的不是在这边做这个原文的大做文章，但是有时候看圣经这是很重要。什么叫做被动式呢？就是它不是自己发动的，换句话说是让第三者坐在我的身上，我的这个效法是别人使我效法，或者说我的这个 transform 也是什么东西使我能够有改变，不是我自己可以做得到的。好，我接下来解释。他说不要效法，我们那时候呢被周遭的环境呢被这个世界塑造出都一样为什么大家都搬到这个地方来，大家都出国，大家都选择湾区，大家都选择 Pleasanton， 你不觉得说就是因为你跟着一个潮流跟风气吗？对吗？一定有它的原因的。我们人是很容易是跟着的，它好像做月饼一样，对吗？你这个月饼 OK， 你希望这个什么是被接纳的，那做出来这个模子就所有的月饼都一样，当然咬开才知道里面是单黄双黄是莲蓉还是豆沙，但是如果在外面看呢都好像是感觉是一样。为什么我们觉得这样可以跟人家认同？所以你发现今天模仿是头一个我们被世界影响的一个原因，就好像我们的今天容易随波逐流我们看到世界流行什么我们就流行什么。那小孩子是他学习东西先从模仿开始你教他说爸爸，他就模仿这个爸爸，所以我们人的学习从模仿来开始的，效法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要注意潮流 OK 那服装打扮呢，发型呢，只有几个出名的艺人明星影星歌星球星也好，马上就有人跟着的如果是流行紧身的衣服，大家都觉得是很紧身的，对吗？ small 还不要，还有 extra small 的。可是如果呢是松身的，大家都 wear baggy pants， 对吧？那个裤子快掉下来了，可是这个很流行，因为大家都松身的。如果现在流行的发型是 wet look， 湿哒哒的有一阵子我看到所有的姐妹的头发都是好像喷了什么东西湿湿的这种感觉，这个 wet look、okay? 那很多时候呢，如果发型希望是染色的，你就开始看到有红的了，有咖啡的了，有金黄的，当然年轻人紫的绿的什么彩色的都出来了。如果玩具喜欢什么 Pokemon， 小孩子要吵着买 Power Ranger， 有阵子很喜欢 Scooter， 每一个小孩呢都骑着那个 Scooter， 那 Scooter 也在教会的里面来 school 来 school 去。那有时候喜欢这个运动鞋是发亮的，有滚轮的，那你看到所有小孩都要买的那个东西。我不晓得今天流行什么了，我是太脱时代了。可是我们喜欢什么？我们喜欢跟风，因为这个是人的本性。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跟着圣经的真理走，我们很自然就跟着潮流。所以神的话，教会的生活是抗衡这个潮流。如果你不来教会，你就会跟世界的了。你来教会也不一定说你一定是跟着圣经真理，起码你有一个抗衡，常常提醒我不属于这个世界，好，我是在这个世界，但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他怎么来形容这个世界呢？在他的圣经里面，世界其实很多时候是代表这个世代，这个 ages， 这个时代。那圣经怎么形容这个时代呢？在加拉太书第一章里面说，这是一个邪恶的时代，罪恶的时代。哥林多后书说，这个是不幸的时代，这个是黑暗瞎眼的时代。就好像今天你到电影院，你看电影院如果已经开幕了你才进去，你一进去什么啊，乌漆抹黑的，看不到左边，看不到右边，也看不到自己走的路。然后呢，你就在那边适应一下，就慢慢稍微看到，但是最吸引你就是那个最亮的荧幕。这个就是潮流，这个时代使我们瞎眼的，你看不到自己很清楚，你唯一能够吸引你的就是个最亮的，最亮就是那个潮流。还有哥林多前书说称这个时代是末世，快要结束了。世界包括什么东西呢？约翰一书讲得很清楚，这个有肉体的情欲，这个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说的简单就是名利色财权，我讲过了。但是圣经说有一天这些都要过去的，唯有遵行神所定的旨意的才永远长存。你无论今天做了什么东西，我告诉你，这个世界的东西有一天都要过去的，唯有跟着上帝的旨意的才是永远长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开车的时候在马路碰上一些很有趣的这个 bumper sticker。 我曾经看到一个就是说 Don't follow me, I'm lost too。 OK，不要跟我，我也不知道自己走到哪里去。只因为人家在动，在往前，你这个错误感觉说这个方向是对的，是错的。Just because it's moving， 跟上潮流啊，让做 going forward， 你就觉得他去的 direction 是对，你是错的。他可能引你到那个灭亡的路，引你到一个陷阱。所以你不要没有神的话就跟着世界怎么走。人家到处都是往哪个方向，你就往哪个方向发展。我告诉你，只是在动 doesn't mean it's forward or in the right direction。 不要效法是外表的，就是说它不符合里面的实质，你外面好像很像，里面还是一样。所以保罗说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真正的更新不是换个环境，换一个工作，换栋房子，换个发型，换一个教会，或者说婚姻不理想，我换一个婚姻，你就以为有新的开始，这个不叫做心意更新。心意更新的变化是要 transform， 里面开始改变，从里到外。这个呢包括我们什么？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看法，我们的做法，我们的态度，我们对事情的一些注视，我们的感觉，我们的价值观。很多人来到教会觉得说要像个基督徒，所以他呢就以为这样做就像个基督，那叫做效法，但是他里面可能还没有真正有生命的本质。 所以像个基督徒不等于说是真的有生命的基督徒。我曾经听过一个弟兄说到，他去到个教会的时候呢，就发现有几个粗心的人祷告哈，他们每一讲一句呢，都发出一个很奇怪的声音，就好像吸气一样。哦，主啊，哦，主啊，是的。这就觉得很奇怪，这个教会怎么祷告的人是这种怪声音呢？那他就问他们，你们为什么会这样祷告？他说，我们的老牧师很有力量，很有生命，他这是很属灵的人，他祷告每一句都说主啊，所以他就觉得这样祷告是有力的。这个弟兄因为认识那个老牧师，是真实的故事，就笑他说，哎呀，老牧师装了假牙，他的牙龈不好松了，每一次呢一说话的时候牙齿就掉下来，所以他就把它吸进去，他主啊，把它吸进去。兄姐妹，我们如果其实效法别人的时候，你根本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人家可能知道你不知道，这个叫做 conform， 不是要 transform。 其实这个变化这个字哈，他用的字眼就是耶稣登山变相，那个变是同一个字的，耶稣身体发亮发光，哇，那三个门徒觉得很稀奇，那个跟世界不一样的，根本世界的身体不会发亮，那个发亮洁白的身体，这个是从天上来，那个叫做生命的改变，那个不是学回来的。所以今天所谓的变化是像蝴蝶的这个蜕变，明明你看起来就是一个毛虫，但是他做了一个茧的时候呢，怎么到最后跑出来，你看到这个好像静态的一个东西挂在那里，到他成熟时候，他出来竟然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种动物的感觉。这个是在里面一直在发展，影响到他外面的外形，这个变化就是保罗所说的。所以请问变要从哪里开始呢？要从里到外。今天很多效法的东西是从外面想要企图改变里面，结果环境换了，屋子换了，婚姻也换了，但是不等于说就解决你的问题，因为里面还是老我一个。所以要的是里面要改变，这个变化要从心开始。刚才我们领事的人也是说引了这个真言的这一句话，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而发。今天的人跟风都是跟外面的，没有看守他的心。所以耶稣说，你财宝在哪里，你心在哪里。就其实你整天想到那个东西，等于就是盘踞在你心中。你现在坐在这里，脑筋想到什么东西，告诉你那个东西就是你整天最挂心的。1994年10月我看到一个新闻，讲到在中国有一个女人叫做张美华，不是这个人，我只找一个图片。她快到20岁的时候呢，她觉得她身体有些很奇怪的症状，她觉得说她的手脚很不敏捷，有点好像是迟钝的。那当时她去看医生的时候呢，也查不出什么原因。那再过了20年哈，变成40几岁，他这个呢，他就发现他除了手脚的毛病，他就经常有头痛。那他再看医生，那科技已经发达了，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去做了很多 X 光，然后 CAT scan， 所有终于医生查出原因了。一照的时候，医生说原来他在他的那个脑盖骨里面竟然发现有一根生了锈的小针，这根针呢就刺进他的那个脑神经。那医生最后是成功把这根针取出来了。那根据医生的分析就是说这根针很可能当这个张美华出生不久以后就跑到他这个脑盖骨但是那个脑盖骨在长所以变大变硬了，这个针就变成藏在这个脑盖骨的里面。其实有这么一根针在一个脑里面活到这么几十岁已经是个神迹了，可是呢他偏偏又不记得这根针是怎么跑进去的。那如果是他出生不久，那他更不可能知道是怎么跑进去的。 就好像这个女人脑筋里面的一根针，生锈的针一样。有时候我们在生命里面，我们有很多东西还盘踞在那里，不良的意念，曾经过去一些打击，你某一种人生不健康的经验，你上一代给你一些的影响，或者说他的传下来给你一些不好的东西，那些东西还在我们脑筋里面，弟兄姐妹，一直在那边，就是控制了我们心思意念，让我们看事情、想事情、解释事情，都是朝那个方向。弟兄姐妹，这个是没有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叫做老我。我们人每一个在脑袋里面都可能隐约有这个不应该在里面的东西，所以我们要怎么能改变我们自己呢？圣经提供两个想法啊，两个方法。第一，我们应该要多思想背诵神的话。整个诗篇都提醒我们一个事情，特别在119篇，我将你的话藏在我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如果你不想得罪神，你就一定有东西帮助你不得罪他，那是什么呢？神的话。神的话没有在你的心中，你拿什么来抗衡这个世界里面给你各种各种的一些歪理呢？科学家研究过，人的那个脑袋里面一天啊，脑海中闪过有10000个意念啊，一天里面至少有10000个意念 flash thought 在你的脑筋里面闪过。你里面如果没有神的话，你闪的都是世界给你的那个意念。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原来，好好读圣经。这边说不是只有读，要思想，还要背诵。你为什么把你小孩子送来阿湾呢？就是让他可以不在家里面闹，你有一两个小时轻松的时间吗？你岂不希望他能够背起一些神的话？这些话就是有一天你不跟在他们身边的时候，神的话依然来一个引导他们的生命。神的话不引导你，你怎么要求神的话能够引导你孩子的生命呢？那另外一部分就是我们要借着祷告来求圣灵充满我们。所以以弗所是说不要酗酒哈，要被圣灵充满。很多时候我们要借着祷告，主啊，你的话我读了，可是我做不出来，行不出来，那你就靠祷告，借着圣灵帮助你，让神的话能够实行出来。所以其实啊，这两个的方法根本就是好像一个火车的两个轨道，你要这两个轨道才能够继续灵命往前，才不会出轨。所以我们要注意，姐妹，今天我们在看什么书，我们在看什么电影，我们听什么样的音乐，我们安排自己什么样的娱乐，我们今天拿起随手可到的手机，你想要探索是什么样的一些资料，这些都是在影响我们。因为世界怎么来的，世界是从这些东西跑到了里面去的。船放在海里面，水应该不能够淹上去的，你让那个水淹上去，是你放水进到你这个船里面的。你可以在世界上不受它的影响，就像船，它就算放在那个咸的海水里面，它不一定咸的。世界有世界的方式，有世界的态度，有世界的哲学。所以中国人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如果我们今天读神的话稍微少一点，聚会稍微少一点，祷告稍微少一点，那里面的一定是世界的东西跑进去，脑袋不会是空的。如果不是给神的，那就是世界的东西盘踞就比较多，你关心也是世界要你关心的事情，怎么样享受了啊？怎么样怎么样啊？主，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呢，你要多一点这个啊神的东西跑进来，你才少一点世界的东西在里面。有一个农夫，他住在美国的 Kansas City 我们当中有人去过美中都知道了，为什么美中呢？就是视为就是土地，根本没有海，没有湖，没有什么呢，没有山的。这个在 Kansas City 的这个农夫呢，他有两个儿子，两个儿子长大以后呢，都加入美国的海军。那这个农夫他有一个弟弟是一个心理学家，有一天呢，他的弟弟来探访他。那吃晚饭的时候呢，这个做农的那个哥哥就问，你啊是心理学家，你读书比我多，你能否解释给我听，为什么像我们这些住在美国中部和 Kansas 周围都没有水的地方，竟然让我养了两个后来加入海军的儿子呢？那这个弟弟给他问到了，心里面觉得说的确也是哈，所以他说你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去想一想。所以那天晚上呢，他就说反正有客人呢，他就把他带到他两个孩子要睡的这个睡房里面去。这个弟弟在那边睡了一夜，第二天早上的时候他一醒来，他找到答案了，就跑去跟他的这个哥哥说，你进来这个房间，然后就告诉他，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你的两个孩子都当了海军，因为在他这个睡房里面，他早上一起来一睁眼，他看到了就是一幅画，这幅画呢就是这个好像无际的海里面一个非常很自由自在的一艘船在那里。他就问他说，你闭上眼睛睁开一看，看什么？就是这幅画。那你晚上要睡的时候呢，你闭上眼睛之前看到什么？当然也是这幅画。所以他说，你这幅画挂了多久？他说从我两个孩子差不多三岁多的时候就挂上去。说这个就是你的答案了，因为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每一天睁开来看到是什么，然后你睡觉之前呢看到最后的又是什么，那这个东西自然而然就潜移默化成型在你的心中。弟兄姐妹，今天回去赶快到你孩子的房间里面画了你想要他做的那个画啊，因为这种的改变比你在那边唠唠叨叨说教什么骂打骂都自然。所以为什么你要关心你孩子听些什么，跟什么人交朋友，他上网的时候看些什么，他喜欢什么的网站，他喜欢什么东西，因为这些都告诉你他的心是在哪里的。你看到这些，你基本上面可以猜得出他的内心世界是如何的。不要整天去问那个青少年，他不跟我讲话，你观察到吗？其实这个的影响是很深远的。他们曾经做个实验，在 in changing of 你的那个thinking 会 change 你的这一个的 behavior， 你的 living。在这个英国 Newcastle， 他们曾经有段时间很烦恼，因为这个地铁的站里面啊，常常被人家涂鸦。你怎么解决这方法呢？你砌了一层以后，那些做坏干坏事恶作剧的又给他涂鸦，再上一层，那个墙是越来越厚了，可是那个问题没有解决。 OK， 他们就找一些专家去那边观察一下，就说换掉你在地铁站的音乐，因为当时他们放的都是那种 hip hop， 我告诉你那种的音乐啊，你听了之后出去想拿刀去砍人的，因为这种东西就是机动性的嘛。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小心崇拜？为什么不要随便给我拿个鼓出来？因为它是有它的威力的，你不要轻看它一个小小的一个的乐器。他就放了这种的音乐，这种的音乐吸引什么人呢？就这种人，对吗？他后来教他们放什么古典音乐，巴哈的哈，莫扎特的那种呢，听起来有点高雅，他们涂鸦的问题就减低了，信不信由你，这是做出来的研究。所以你不要说啊，他喜欢这个而已，他花点时间在电脑上面而已，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影响是多过你甚至于教会所给他的影响。所以我们来看献上我们的意志， 十二节的下半句说，要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我们知道第一节是这个奉献委身是生命要变化的基础，那跟着的第二节前一句，你这个心意变化是更新的一个方法，但是这个更新变化之后呢，我们就有一个结果，我们就会想要做神要我们所做的。你招不出来你想要做你自己想做的，但是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意志力，你有这个心里面有这种改变的这个思想跟价值观，那你会对上帝要你做什么东西开始发生兴趣。一个新造的人其实想要知道神的旨意，走在神的旨意当中。兄姐妹，如果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我不管你认为你自己的人生走得多成功，有一天你会发现你越走是越灰暗的。1983年10月啊，你大概也会在看过这个的新闻啊，这个大韩航空公司007班机，他们离开美国的 Alaska 的 Anchorage 就要飞往这个首尔。起飞的时候，其实电脑已经显示他们啊飞行的航线离真正的那个目标其实有 1.5 度的距离，那 1.5 度是不多的，基本上面没有差距，那个角度差了 1.5 度，一般的人是没有办法搭乘，但电脑可以显示出来。这一点错误呢，起初是没有人注意的。飞行呢100英里之后呢，其实也不会感觉到有什么差异。可是当这一个的航线哈，他们飞到经过了这个 Aleutian Island 的时候，群岛的时候，这个差距就越来越大。后来他们就飞到苏联的上空。其实他们要飞是首尔，但是这个差距让他们带离了，就去到苏联的上空。苏联他们的雷达一看到有外来的飞机进到这个国家来，那苏联是不讲理的，他们就派出战斗机去折停他们，警告了几次，因为信号的一些的问题，最后苏联就把这个民航机的班机就打下来，全机人通通都死亡了。那个时候美国很生气啊，韩国很生气，那又怎样？听姐妹，你不以为说啊，这个是偏离一点，你生命里面的起点会决定你人生永久性的走到哪个地方。那我们今天觉得说什么是神的旨意，我们每一次查经都有人问，我们礼拜五查经又有人问了，什么是神的旨意，你重复多少遍都没有用的，还是问什么是神的旨意。因为我们基本上面对神的旨意呢有错误的看法，我们认为啊，神是很严苛的，神的旨意呢是难做的，是强我意愿的神呢是要整我的是要我受苦。我们一般对神的旨意有这种很负面的看法。但是你看保罗怎么说，保罗说神的旨意有三个特性。神的旨意是善良的，没有恶意的， good intention。 神的旨意是纯全的， pure， 没有 hidden agenda， 没有 strings attached。神的旨意是可喜悦，换句话是 pleasing， 不是难接受的，是让你感觉到这样做是对的，是好的，这是神的旨意。有位基督徒作家叫做 Gary Thomas 啊，他分享过这样的一个经历，他跟他太太在神的面前啊，就祷告很长的时间，因为他们希望能够买一栋房子，但是买在哪里呢？买在哪一个区呢？他们一直求啊。他说他求上帝，如果这个不是你旨意你就关门。结果他们感觉到在祷告当中里面，神似乎一步一步给他们开路，也祝福了他们的新家。可是过了五年以后，他的新家的房子跌得很厉害，一般就是老钟呢就说，上帝啊，你当初如果觉得不好，你为什么还让我买这种房子呢？我们头个反应就是这个样子了。然后他祷告祷告，上帝就跟他们心里面说话，上帝说，难道你要的就是这栋房子，我要的可能是比这栋房子更多的东西。上帝说，你有没有想到我叫你买的这一区是要你服侍这一区的人呢？你想到就是自己的前途。上帝的心是很大的， 上帝说这一区的人可能需要你，诶，他们心思开始改了，他们开始就发现周围邻居的一些的需要，开始建立查经班，开始引导他们，开始要成立教会。弟兄姐妹，这是神的旨意。我们人是猫，对吗？ God live for me， 但是神是要我们为他而活。他赐福给你，就是赐福你一家快乐健康，有一个房子，提高的房子吗？但是神的旨意，你就算知道，你肯吗？我们顺服吗？我们认为守神的旨意一定要亨通顺利啊，使我多的平安，多的福分。但是错了，神的旨意不是福，有时候神的旨意也是祸。我们还记得耶稣基督为什么上十字架，他岂是也不是要顺服神的旨意吗？所以你对神的旨意你真的清楚什么一回事情，你整天问什么是神的旨意，问到了以后，上帝问你肯吗？假如这个旨意不是你所要的，你肯吗？我觉得关键就在这个地方，不是我们知不知道神的旨意。弟兄姐妹，我们是自我中心的人，我们是不愿意生命里面让上帝来摆布的，我们是自私的、狭窄的，我们没有资格去问什么是神的旨意，因为我们问了也不一定跟得上来。所以保罗说要献上我们自己，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你里面要变化，你还要知道什么是真正神的旨意。今天我们看到饼杯，我们知道这是神的旨意，是耶稣他顺服神的旨意最好的证明。我们打开我们诗本第68首，我们唱第一节，这个歌帮助我们来回应今天我们所听的这个的信息。希望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跟神说，上帝啊，让我愿意献上我自己，不要再为自己活，愿意为你来活。我起码要做到这个决定，我的生命才开始有一点点改变的方向。68首，我们唱第一节，这个歌唱完以后呢，是要回去再唱副歌的哈。68节，我将身心奉献给你，神的羔羊成为我死，我愿向你忠心到底，我救主我的神父哥，他为我死，我为他活，生命充满无限喜乐，他为我死，我为他活，我救主我的神。第一节再来，我将身心奉献给你，神的羔羊成为我死，我愿向你忠心到底，我救主我的神，他为我死，我为他活，生命充满无限喜乐，他为我死，我为他活，我救主我的神。我们有点安静的时间哈，让这样的在神面前说，主，你今天跟我说了什么？你要我回应些什么？